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2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和内塔尼亚胡再次通话，希望尽快达成加沙停火协议。因应中东紧张局势，林肯号打击群已经加速抵达。美国媒体指出，小罗伯特·肯尼迪准备这个星期宣布退选。意大利船难，当局寻获五具遗体，包括科技大亨林奇妇女。美国高阶官员会晤达赖喇嘛，重新致力于西藏人权。联邦贸易委员会禁止条款新规遭德州法院推翻。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拜登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协议。拜登当日在和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候强调，达成加沙人质停火协议的迫切性，并提到即将举行的开罗会谈至关重要。在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旋风式访问中东行程已经在星期二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并未就巴勒斯坦非地加沙的休战达成协议。根据声明，拜登和内塔尼亚胡还讨论了美国支持以色列应对来自伊朗所有威胁，包括其傀儡恐怖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以及美国正在进行防御性军事部署的努力。此外，拜登还呼吁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埃及和卡塔尔斡旋的谈判中保有更多弹性。随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令林肯号航舰打击群加速推进，美国军方星期三表示，林肯号和随行驱逐舰已经抵达中东。今年7月底，以色列对布鲁特南部郊区发动攻击之后，击毙黎巴嫩真主党最高军事指挥官舒库尔。无几耐之后，伊斯兰首都德兰亦都遭遇攻击，导致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丧命，引发地区局势加剧担忧。而真主党和伊朗上个月底就说要回应这两宗暗杀行动。之后五角大楼这个月较早时候已经指示林肯号部署到中东地区，并命令林肯号加速过境前往中东待命。负责中东事务的军事指挥部星期三在社群媒体中表示，南载 F-35C 和 FA-18 超级大黄蜂第三批次战机的林肯号已经进入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地区，其中还有第21驱逐舰中队和第9舰载机联队伴随。美国广播公司 ABC 星期三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指出，总统大选独立参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计划在这个星期结束前退选。小罗伯特·肯尼迪竞选团队星期三较早时候曾经宣布，他将在23号在 Arizona 州向全国发表谈话，届时他将谈论当前历史时刻和他的前进道路。小罗伯特·肯尼迪的竞选搭档夏纳汉最近受访时候表示，小罗伯特·肯尼迪正在思考终结选战，改同共和党竞选对手 Donald Trump 聯手。夏納漢指出，作為獨立參選人，他和肯尼迪干冒著瓜分 Trump 票源的風險，導致民主黨政府總統候選人何錦麗和庫爾茲在11月大選坐收漁翁之利。一旦退選，預計共和黨的選票會更加凝聚，有利打贏仲嚟唔到幾個月的選戰。英國科技大亨林記和友人這個月19號在意大利西西里島外海發生船難，潛水員星期三在沉入海底的船艙內找到了5具遺體，據說其中包括林奇和他的18歲的女漢娜。英國電訊部指出，英國豪華風帆遊艇貝士號19號遭遇強烈風暴突襲之後沉沒，專業洞穴潛水員連續第3日搜尋失蹤乘客，他們突破3公分厚的玻璃板，進入這艘耗資3000萬英磅的遊艇。意大利當局認為，潛水員進入船艙之後發現林記和他的女兒以及另外3名同行者的遺體。林記在出遊之前因欺詐罪無罪釋放，這次旅行本來是一個慶祝活動。西西里民防局局長科西納表示，當局已經將4具遺體吊運上岸，1具遺體尚待吊運，還有一名失蹤者還未尋獲。根據美國國務院聲明，美國高階官員星期三在紐約會見達賴喇嘛，重申美國致力於促進西藏人權。這個是華府和這位流亡西藏精神領袖之間罕見的高層直接會面。法新社和路透社報導，被北京視為分離主義分子的達賴喇嘛在紐約會見美國負責人權事務的副國務卿兼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扎雅，和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官員拉佐克。達賴喇嘛目前正在紐約接受膝蓋治療。扎雅和達賴喇嘛會面期間重申美國致力於促進藏人人權，並支持保護其獨特的歷史、語言、文化和宗教遺產的努力。根據聲明，在當日的會面裏面，扎雅還討論了美國支持北京當局和達賴喇嘛及其代表恢復對話的內容，而自2010年以來，中共和西藏領導人的對話一直處於凍結狀態。星期三，德州聯邦法官裁定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競業禁止條款就新規定將不得生效。達拉斯聯邦地方法官布朗表示，執行聯邦反壟斷法的聯邦貿易委員會無權採取廣泛的規則來禁止他們認為不公平競爭的做法。布朗考量美國最大商業遊說團體美國全國商會和稅務公司 Ryan 提出徹底廢除這個規則的建議，7月1度擋下這個規定，這項規定原定在9月4日生效。布朗在裁決中表示，即使聯邦貿易委員會有權採用這項規定，但是沒有理由實質禁止所有競業禁止協議。獲得前總統 Donald Trump 任命的布朗寫道，委員會缺乏證據說明他們為何選擇實施如此全面性禁令，而不是針對具體的有害的競業，這個讓這項規則顯得專斷反覆無常。不過聯邦貿易委員會發言人葛蘭姆則表示，該委員會正對這項裁決認真考慮提出上訴。是不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表示，以色列軍隊正逐漸將注意力從加沙轉移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北部邊界。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真主黨武裝分子星期三互相進行了新的跨境襲擊。在一次夜間襲擊裏面，以色列表示他襲擊了黎巴嫩 东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真主党使用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至少有一人死亡，30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作为回应，真主党表示他已经针对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军事基地进行了袭击。黎巴嫩官方媒体和巴勒斯坦官员表示，在另一次袭击里面，以色列星期三对黎巴嫩沿海城市西顿的空袭杀死了巴勒斯坦派系法塔克军事部门一名高级官员的兄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法塔克将军穆尼尔的兄弟马格达克在针对一架汽车的袭击中丧生。美国海军22号表示，勃克级飞弹驱逐舰强生号依照国际法在今日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第七舰队在声明中说，强生号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行经的水域符合国际法的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适用范围。声明中说，强生号通过台海展现美国致力维护对所有国家航行自由的原则所作的承诺。国际社会任何成员都不应该因恐吓或胁迫而放弃自身的权利和自由。此外，面对中国在海上，特别是在尖角诸岛，也就是钓鱼台海域的干扰行动日益升高，日本正在和美国合作开发无人水面舰艇，并准备组成一支幽灵舰队部署东海海域，来增强应对中国之间逐渐上升的紧张情势。美国在11月总统大选前积极打击克里姆林宫的影响行动。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开始对曾经同俄罗斯国家电视网络合作的美国人进行广泛的刑事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这个月搜查了两个和俄罗斯国家媒体有联系的知名人士的住所，他们分别是前联合国武器检查员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 Scott Ritter， 以及 Donald Trump 2016年首次总统竞选活动的顾问 Dmitry Samis。 一些官员预计很快会有更多的搜查行动。这次调查是在拜登政府的官方情报调查结果显示，包括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内的俄罗斯国家新闻机构正和俄国情报机构合作，影响世界各地的选举之后进行的。目前为止，调查的重点是俄罗斯在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可能违反了对他实施的经济制裁，以及一项要求披露代表外国政府进行游说活动的法律。在线快时尚巨头 Shein 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一间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称中国电商公司拼多多控股的海外平台 Temu 以鼓励卖家提供假冒物品，被偷窃的设计和不符合标准的产品来补贴它低廉的价格。 Shein 的律师在最新的诉状中说，至少一名 Temu 雇员从 Shein 盗窃了非常有价值的商业秘密。他们还说 Temu 通过 X 平台上的假冒账号说自己是 Shein， 将顾客引向 Temu 网站。他们还指称 Temu 通过 Google 赞助广告从事类似行为。在提出这些指称之际， Shein 本身也都被品牌公司和设计师提起了法律诉讼。他们指控该公司剽窃了他们的设计，并在他的电商网站上出售仿冒品。两间公司之前就曾经在美国法庭互相控告。美国司法部星期三指控居住在纽约的男子唐元奎在美国 非法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监视中国民主派活动人士和意见人士。唐元贵现年67岁，参与过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和中国民主党的领导工作。美国司法部指控唐元贵在2018年到2023年期间，按照中共国家安全部的指示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司法部说，执法人员发现了唐元贵从国安部收到的指示，以及他专为传送给国安部而收集或制作的照片、视频和文件，并通过属于他的多部电子设备和账号将这些资料传送给中国国安部。司法部说，唐元贵被控一项串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而未通知司法部长的罪名，一项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而未通知司法部长的罪名，以及一项做出虚假陈述的罪名。第一项指控的最高刑罚是5年监禁，第二项是10年监禁，第三项是5年监禁。如果并定罪，量刑将由联邦法官决定。巴西政府星期三表示，他们将从下个星期开始收紧免签证入境规定，因为有报道指出，巴西已经成为移民非法进入美国和加拿大的中转站，可能遭到人口贩卖集团利用。这项措施在下个星期一开始实行，将影响来自亚洲国家需要签证才能够留在巴西的移民。它不适用于目前可免签进入巴西的亚洲国家人士。美国公民和很多欧洲公民亦都不需要巴西签证。阿克里州负责边境行动的警察小组协调员迪尼兹告诉美联社知，政府这样做是和美国外交部交谈之后实施的。联邦警察局向巴西司法部表示，自去年年初以来，由于大量移民涌入位于圣保罗大都会区的瓜鲁纽斯机场，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一份文件指出，有证据表明这些移民大多数利用从圣保罗到西部的阿克里州极其危险的路线来进入秘鲁，前往中美洲，最后抵达美国南部边境。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真主党扩大攻击，超过180枚火箭炮袭击以色列。美舰队过台海，将会同日本部署幽灵舰队抗共保台。加拿大铁路公司停驶，美国经济遭受打击。巴西限制亚洲人入境，阻止非法移民。猴痘疫情变种，台湾疾管处强调防范一应。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23日星期五。在节目结尾的时候，我们会介绍一款纯天然的膳食补充剂三高大蔗宝，它能够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改善三高，由内而外提升健康。如果感兴趣的话，就不要错过。黎巴嫩真主党21日对以色列发动了自从以哈战争10个多月以来最大的规模攻击。真主党当日由凌晨开始就向以色列发射超过180枚火箭炮，造成北部城镇严重损毁。以色列军队随后亦都发动空袭。今次攻击显示，真主党正在扩大对以色列的持续攻击行动，同埋对区域冲突局势加剧。受到真主党猛烈攻击之后，21日，以色列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在社交平台 X 表示，以色列政府丧失了北方。今次攻击事件亦都暴露了以色列在应付真主党持续威胁时候的战略困境。根据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 INSS 的调查，只有44%的以色列民众支持对真主党进行军事攻击。 即使这样可能引发区域战争，但是这个比例亦都令真主党在以色列社会中看到分歧和犹豫。耶路撒冷报近日分析报道，真主党的策略似乎是透过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来削弱以色列的防御力量，同时避免引发全面冲突。真主党的领导层似乎认为他们可以在不引发重大报复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对以色列的挑衅行动。报道说，这种消耗战不单止削弱了以色列的军事力量，也都加剧了以色列民众的心理压力，进一步令以色列陷入被动局面。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强调加沙停火的迫切性。综合海外媒体22号的报道，白宫发表声明提及拜登和内塔尼亚胡星期三进行通话的时候表示，完成停火、释放人质协议的重要性，并且讨论即将在开罗举行会谈，消除剩余的障碍。另外，两个人仲讨论关于华盛顿支持以色列对抗所有来自伊朗和他的代理人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真主党、也门什叶派叛军胡塞武装的威胁，包括美国正在进行的防御性军事部署努力。路透社引述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说话表示，预计拜登将会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软化以色列的新要求，也就是准许以色列在埃及和加沙之间的陆地走廊沿线驻军。而据 ET Today 新闻云报道说，有消息人士向 CNN 表示，新任哈马斯政治局主席辛雅尔就职5日之后，就向埃及和卡塔尔调停人寻求帮助，希望结束战争。一位埃及高级官员向以色列媒体 YNET 表示，辛雅尔对停火谈判提出了新的要求，坚持要以色列保证他的安全。如果以色列能够同意要求，这样加沙人质停火协议就可能达成。另外，有网友在 X 平台分享，先前由汉尤尼斯运返以色列的人质尸体之中，有一些人的身体里面发现了子弹。以色列国防军估计，哈马斯恐怖分子处决了一些被绑架的人质，因为他们担心以色列国防军会在该地区活动的时候试图营救他们。无论怎样，以哈冲突10个月来，双方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加沙境内上演各种混乱、卫生问题、人道悲剧，最新面临的生活条件恶化。这里所有的银行由21号开始全部停止营业，以色列的经济亦都是元气大伤，目前面临赤字上升、信用评级下降、旅游业困境和国家支出陷入争议等问题。以色列经济学家谢灵22号表示，如果我们顽固地继续战争直到不知几时，那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就永远无法恢复。台湾国防部22号公布最新的中共解放军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由21号清晨到22号清晨6点为止，总共侦察到中共军机8架、中共军舰6艘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3架共军战机跨越海峡中线进入西南和东部空域。国防部重申，台湾军方运用任务机、舰艇和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急处理。美国海军第七舰队22号表示，巴克级飞弹驱逐舰约翰逊号正在穿越台海，强调美方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第七舰队在声明中说，约翰逊号穿越台湾海峡执行例行巡逻任务，期间遵守国际法规定在公海航行，航线在自由的海域，不属于任何沿岸国家的领海，并且表明美国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航行的自由，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都不应该受到恐吓或者强迫，从而放弃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亦都在22号回应，该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国舰队通过台湾行动全程跟踪监视警戒，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由于中共持续骚扰台海， 并且在东海，尤其是在钓鱼台海域扩大活动。日本正在部署无人水面舰艇来增强海上防御能力。美国之音21号引述美国印太司令部赞助的印太防御论坛杂志报道，日美两国正合作开发一支由无人水面舰艇组成的幽灵舰队，可以自主航行，亦都可以由船舰或者陆上基地进行遥控，即使天气恶劣仍然可以执行任务，相对于载人船舰更具成本效益。去年九月，美国海军幽灵舰队大君主计划的测试舰水手号和游骑兵号首次部署在西太平洋，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红野号、美军独立级海滨战斗舰奥克兰号在双毛湾外海进行联合操练，测试侦察和攻击能力，来确保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加拿大货运铁路公司和铁路工人代表劳资谈判破裂，资方管理层表示将会同时停止货运服务，这将会可能对加拿大和美国经济造成打击。铁路工人代表加拿大铁路运输司机协会和资方加拿大国家铁路以及加拿大太平洋坎萨斯城两大铁路公司的劳资谈判进行了几个月，最终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两大铁路公司管理层表示将会同时停止货运服务，而公司和铁路工人代表都指责对方欠缺诚意。加拿大太平洋坎萨斯城南方铁路在美东时间8月22号零时零一分暂停服务，随后透过声明表示，若果这场纠纷拖延更久，可能导致在秋季货运高峰期间停工，将会造成更大范围的货运服务中断，推迟解决今次劳资争议只会令事件更加恶化。代表近10000名加拿大铁路工人的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确认有关结果。加拿大非常依赖铁路运输，今次铁路停驶将会影响到谷物、甲肥和煤炭运输，并且影响石油和石化产品以及汽车交付。而 CNN 报道，透过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和加拿大太平洋坎萨斯南方铁路CPKC 运输的货物当中，有接近三分一需要跨越美加交界。今次停驶亦都同时可能打乱美国多个产业经营运作，例如美国某些汽车厂如果无法取得在加拿大厂完成的引擎、波箱或者冲压零件，可能会暂时停工。美国农夫可能会发现肥料短缺，而美国邻近加拿大边境的污水处理厂可能耗尽净化水源所需要的氯气。在加拿大两大主要铁路公司首次同时因为劳资争议而暂停服务。企业组织曾经呼吁加拿大政府介入调停，但是总理杜鲁多就拒绝强迫双方交付仲裁。南美洲国家巴西司法部21号宣布将会开始对一些来自亚洲的外国人实施入境限制，避免巴西成为非法移民前往美国和加拿大的出发地。警方调查指出，某些外籍人士经常购买在圣保罗国际机场转机前往其他目的地的航班，但是在抵达巴西之后就过海关，经由圣保罗到西部阿卡州的极其危险路线进入秘鲁，并且前往中美洲，最后由南部边境到达美国。这些在机场申请避难的外籍人士有超过 70% 是来自印度、尼泊尔或者越南国籍，剩低的 30% 主要是来自索马里、喀麦隆、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巴西司法部指出，由下星期一起，没有巴西签证的旅客必须要真是转机继续旅程，或者是返回原籍国。美联社在较早时候的报道强调，这项措施不会影响到免签证的亚洲国家人士。面对猴痘疫情在非洲等国家扩散，台湾当局相当重视。台湾疾病管制署指出，非洲疫情不单纯，变种病毒主要侵袭儿童，死亡率高， 同時為在非洲的相關醫護人員公費接種疫苗。8月22日，台灣疾病管制署發言人羅一君指出，非洲疫情不單純，目前發現 1A 型病毒改變，而且主要在非洲當地侵襲兒童，死亡率高。疾病管制署亦都宣布，駐非洲醫療團隊人員、實驗室人員等兩類人可以公費接種猴痘疫苗。8月14日，世界衛生組織 WHO 宣布，今次疫情構成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非洲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統計，今年截至8月16日，非洲各國累計報告18737宗病例，其中3101宗確診，541宗死亡。羅一君表示，1A 型在當地侵襲兒童，造成疫情快速上升和高死亡率，因此針對第一型，無論是 1A 或 1B 都需要格外注意防範。因應第一型威脅，台灣疾病管制署提醒，照顧疑似或者確診猴痘第一型個案，應該佩戴 N95 口罩、防水保護衣和護目裝備。台灣疾病管制署講明，人類猴痘疫情始於非洲，原本是透過接觸啮齒類或者靈長類動物感染，曾經分別在中非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和西非的尼日利亞出現較大疫情，其中中非的病毒傳播力和死亡率較高，稱為第一型，而西非的病毒症狀相對緩和，稱為第二型。二型病毒爆發之後，都在流行區域內持續存在。2022年，第二型發展出能夠透過人際接觸傳染的 2B 型，並且引發全球大流行。而剛果民主共和國當時仍然以第一型動物傳人為主。最近，很多消費者在服用三高代謝補之後，身體的慢性病得到顯著改善，他們紛紛在健康520網站反饋。跟住落嚟，等我哋听下一啲用户嘅真实感受。三高代谢补研发团队嘅董事长陈长宏先生话：呢一啲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补嘅整体疗法设计理念。呢一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单止针对某一个问题去改善，而系考虑到整个身体嘅平衡同健康。三高代谢补嘅制造理念，基於整體療法，咁意味住佢不單止關注單一嘅健康問題，而係將人體作為一個整體嚟看待。整體療法嘅核心在於通過平衡調節身體嘅各個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進身體嘅自我調節同療愈能力。如果你亦都尋找更全面嘅健康解決方案，歡迎瀏覽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补的资讯。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澳采取行动应对中共对台潜在威胁。俄乌各自攻占领土，美使馆呼吁公民撤离。日本高层被中共以间谍罪公诉，专家评论。全中国南方某省卫视的员工减薪 62%。网传俄国巡逻艇殴打中国渔民，舆论沸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洲时间22号晚，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由自由党和工党参议员共同提出的决议，声明联合国的第2758号决议并未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 亦冇决定台湾响联合国嘅未来地位，并且该决议唔应该妨碍台湾参与联合国嘅各个组织同机构。该项决议包含承认中共政府系中国响联合国嘅唯一合法代表。中共一直用呢个决议嚟宣扬对台湾拥有主权主张。驻澳台湾代表徐又典受访表示，感谢澳洲成为首个对威权主义试图霸凌同孤立台湾作出明确反应的国家。近日50名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成员联合要求国际议会发表声明，话中国长期曲解宣传1971年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打压台湾，实际上该决议没有涉及台湾，没有提及台湾政治地位，没有规定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没有涉及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和参与，而且事实上当时是台湾自己主动退出了联合国，并非中国宣传的被驱逐。22号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和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台湾会面，赖清德说面对极权主义的崛起对全球民主的威胁，台湾将强化国防力量和经济韧性，确保台海稳定，并且对克利在担任驻联合国常务代表期间主张台湾有权进入联合国表示感谢。克利说台湾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凸显出两岸的道德差异，台湾人民明白自由民主的重要性，而中共则重视掌权和压迫，甚至疫情期间试图掩盖病毒的来源，导致全球数百万人失去生命。美台之间的军事、商业以及学术合作等应持续强化。另外他在台北论坛上称赞台湾在国防方面的努力，并呼吁其他自由国家效仿台湾的做法。22号台湾行政院通过了2025年度政府总预算案，其中国防预算将增加 7.7%， 远高于预期的经济增长率 3.26%。这笔预算的增幅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共日益加剧的威胁，并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2025年台湾的国防开支将达到约202.5亿美元。然而一些专家认为台湾的国防预算仍然不足，台湾需要更进一步提高军费，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美国亦一直敦促台湾增加军事开支，并持续向台湾提供武器支援。美国第七舰队22号发布消息称，在台湾海峡阿里伯克级飞弹驱逐舰正在根据国际法规定的公海航行和通过自由海域，是在执行例行的巡逻任务。一位美国空军的高级将领最近透露，美国空军正在策划一场超大规模的新型演习，叫做重返太平洋部队。演习的重点是要从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关岛和夏威夷迅速调动部队，将他们集中起来，建立起在西太平洋的空中力量。这个演习计划将在2025年的夏天进行，是美国空军重新调整应对大国竞争的行动之一。这次演习其灵感来自冷战时期类似名为重返德国部队的演习，当时是为了准备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而类似的演习将来可能还会多次进行，以随时都能应对来自中共的任何军事威胁，主要是想要模拟一下在太平洋这么大的一个地区内，美军怎样才能够更快更有效地部署起来，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22号随着俄军的推进，乌克兰东部波克罗夫斯克及其周边地区被敦促在未来两周内撤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引述美国国务院的话讲，俄罗斯将在未来几日加强袭击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和政府设施。大使馆敦促美国公民离开乌克兰。乌克兰军队向住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挺进，而俄军仍在乌克兰东部推进。在波克罗夫斯克，当地有 5.9 万名居民，目前每日有600至700人疏散，当地目前成为战争前线。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最新更新中，军队击退了11次俄军的袭击， 四个地点的战斗仍在继续。CNN 报道指出，目前基辅军队占领了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并摧毁了该国西部的主要桥梁。英国每日电讯报称，乌军作战策略将更加机动灵活，而不是同俄罗斯进行消耗战。包围的俄军义务兵战斗力稀松平常，但义务兵家庭条件极为优渥，他们的家庭对克里姆林宫影响力非常大。莫斯科硬着头皮亦要救援被困的义务兵。乌军此时更能在库尔斯克开始以日劳代珠代兔，已经发现自己在库尔斯克打开了无数个宝藏，调动俄罗斯国内的百年之变局。 X 平台公众号愚蠢的精卫评论说，乌克兰国防部的官员信息表示，近日乌军摧毁库尔斯克两座桥梁，用的是滑翔弹。俄罗斯在这次战争中发明的低价高爆滑翔弹，曾是唯一无与之应对的西方武器，对乌军造成了极大的杀伤力。目前看来，乌克兰亦掌握了同样的技术。接近普京政府的消息人士指出，克里姆林宫的民意调查显示，乌克兰军队的入侵导致俄国人的焦虑情绪上涨到 45%。 莫斯科方面希望这个数字能够下降。俄媒梅杜莎报称，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官员认为乌克兰的攻势可能持续几个月，在这段时间中希望能够让俄国人习惯这个事态，将其变为新常态。接近普京政府的人士指出，为了让民心安定，克里姆林宫正在招募宣传人员，试图平息国内的疑虑。普京希望传达的消息包括乌克兰的进攻必将失败，但是找回俄国领土需要时间，俄国的公民们需要等待，诸如此类。另一方面，亦是在近期，英文网络传出消息指出，乌克兰网络专家近日攻击俄罗斯电视频道伺服器，让俄国全国的电视观众在黄金时间看到了普京不想给他们看的电视画面。 X 平台网友评论认为，突破普京对俄罗斯民众的资讯封锁麻醉，亦是乌克兰综合战略的重要部分，这样可以令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知道真相。22号，中共外交部证实，日本安斯泰来制药公司在中国工作的高层在去年3月遭到中共当局拘留之后，这个星期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迄今为止，该名日企高层已经被北京拘留一年。中共外交部声称，他将被按照涉嫌间谍罪提起公诉。近期以来，中共任意拘留外国公民的行为变得更加猖獗。评论专家认为，日本公民在中国被捕，对中日关系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遭到起诉的50多岁日本公民是一名中国常驻高管，在中国工作长达20年，他亦是前中国日本商工会议所的高级职员，在准备回国时突然遭到中共政府拘留。去年7月开始，北京当局利用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导致外国公司雇员的一些商业活动亦出现安全隐患。自2014年以来，中共拘留了17名日本公民，目前还有5人仍然在被关押。澳洲、加拿大等国的人员亦难以幸免。日本官员警告说，中共逮捕日本公民的做法引发了寒蝉效应，导致更多日本人加速撤离中国。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对希望之声表示，各国防止公民被以外拘留的最好做法就是远离中国。我认为中共以间谍罪捉外籍人士，我觉得会成为一个常态，而且会直接加剧恶化中国与日本或者其他国家的关系。但是其实这种我们最近几个月看到的就是长期中共的宣传这种仇日的思想，它其实导致民间已经出现这种宪宗模式了。我认为现在最好的办法，各国可以保护他们国民的一个办法，就是发出警告不要去中国。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位公司高管，或者你可能是一位就是你可以被中共以间谍罪捉走的人的话，那我觉得最好就是不要去中国，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咁而家仲有一个直接嘅问题，就系我哋睇到疫情以后，好多外资已经撤离啦。咁如果加上而家中共会以间谍罪疯狂捉人，或者话系为咗去恐吓其他国家嘅政府而做呢件事情嘅话，咁系会导致更多嘅外资撤离，包括日本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David 章指出，中共试图用呢种间谍罪捉人，其实有一种恐吓效应，但系我唔认为而家好多国家会真正害怕中共啦。外国都会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共的流氓手段。中国经济下行，很多企业开始裁员减薪。近日有网民在网上爆料说，南方某省份卫星电视频道从8月起只发 38% 的工资给员工，这个消息震惊了各界，等于是减薪幅度达到 62%。这个不单止令无数的从业者心寒，更是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有网民感叹说，昔日的风光无限，如今却落得如此境地，对当前的经济困境深感担忧。亦有网民表示，传统媒体如果不能够自我革新，终将被淘汰。有些博主就发文剖析了背后的深层原因。公众号转型 Media 人发文表示，梳理发现近一年来，有关地方电视媒体关播的公告不断传出。有博主表示，在同一个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主任一起吃饭的过程中，谈到了县级融媒体的发展前景时，他一直摇头叹息，还将目前的县级融媒体概括为两无效一浪费，也就是记者无效劳动，电视无效传播，结果是在浪费财政资金。这个主任所在的院用媒体中心有60几名工作人员，但没有任何产出，每日播放本地新闻节目的收视率近乎为零，而且不知道工作的意义在哪里。文章中说，中国是中央、省、地、院四级办台，造成了中国电视频道数量达到20000多个，现在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电视收视率严重下滑，广告和赞助收入减少，用户的阅读方式越来越依赖手机小屏幕，电视用户流失严重。其次，一些电视媒体决策层、管理层墨守成规，目前电视节目缺乏新意和质化严重。而且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崛起，电视传媒传统的发行和广告模式大幅缩水，已经成为新常态，所以通常都是依靠地方政府财政的支持。但是现在就连中共地方财政亦已经见底，甚至负债严重，所以目前很多地方电视台都很难再支撑下去。22号中文社交媒体网络热传消息，有疑似俄国巡逻艇派遣人员在乌苏里江上殴打中国渔民，发布在抖音、X 平台等处的影片旁白表示，事发的地点位置是中俄界江，有俄罗斯人跳上中国船上打中国渔民。在短片中，有多名男子手持棍棒，一名男子穿着救生衣跳上简陋渔船，不断殴打船上的渔民。有网友嘲讽说，俄粉快来看看，打是亲，骂是爱，棍棒出孝子。亦有网友贴图讽刺话，咁有乜嘢，中共自己嘅黑皮公安亦打老百姓，亦应该感谢俄国人不杀之恩。网民响论坛评论话，有咗强大嘅海军，仲系唔能够保证中国人唔再被俄爹掠杀。仲有评论贴出环球时报早期报道，显示北京自己亦承认，俄国巡逻舰艇曾经炮击进入日俄海域捕鱼嘅中国渔船，追捕长达3个钟头，导致一人落水失踪。不过在这个之后，中共当局亦不敢对俄国人做什么抗议，相关消息引发中文网络舆论的嘲讽谩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习大本营谈台湾问题，中共动手概率有几大？桑普，中国女作家跳机台湾求助。范家中。 印尼对中国部分商品征收 200% 的关税，遭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离世。干净世界和 YouTube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8月23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结束北戴河假期后的两场外事活动中都谈到台湾问题，厦门大学的一份接管台湾预案亦持续引起关注。分析认为现在北京的风向有点微妙，习近平本周分别会见越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苏林及斐济总理联普卡，随后发布的中越和中斐联合声明中分别都提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厦门大学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所三周前发表尽快启动台湾接管准备，宣称随着美国大选临近，统一时间表随时可能提前，做全面接管台湾预案迫在眉睫。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在美国之音节目中说，以他担任驻华记者的多年经验，他知道关于涉台是日本的高度敏感话题，中国的学者如果没有上边的授权是不敢碰的，特别是中央没有提出的内容，如果某个学者提出，那很可能拍马屁不成，拍到马脚上。纸板明夫判断厦门大学这个报告一定是中央有预算有计划，作为一个课题交给某个学术单位，而厦门一向是中共研究台湾问题的大本营，亦是习近平的大本营，他本人在厦门工作过17年，所以这篇报告一定反映了中共中央对台湾的想法。台湾接管计划意味着中共对台政策有重大转变，习近平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打台湾的路线上，今后中共对台湾各种各样的渗透目的就变成为打台湾服务。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风传媒亦谈到两岸爆发战争的纪律问题。明居正教授说，中共不能够随便动台湾，如果中共要打，第一果导弹一定不是打台湾，而是打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因为美国绝对不会叫台海爆发战争，这个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比俄乌战争大得多。从彭博社到各地方现在都在这推算，如果台湾晶片停止外销一年，全球的损失最低估算是5000亿美元，最高是20000亿美元。明教授说，美国印太司令部一直说美方的目标是吓了北京，预防台海开战，但如果吓了失败，美国就要打仗，言外之意美军会参战。此外，明居正教授亦提出，从中共这方面讲，他亦未必敢打，中共知道自己这个政权很难维持长久，他所有的力量都在内部维稳。中国女作家邓丽婷日前披露，他们一家三口逃离中国经泰国、新加坡后，在台湾跳机寻求协助。8月21号，邓丽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表示，她遭到公安威胁，如果返回中国可能被判刑，在台湾的安排下已经前往第三国。邓丽婷于2022年在美国出版一部批评中共当局的小说《失魂世界》，抨击社会不公，拍影片揭露中共的黑暗，中共对他的迫害毫无人性。8月20号，他在 X 平台发文讲，在台湾桃园机场，我们一家只是想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人权不受侵犯，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专制的国家，半生都活在恐惧之中，逃亡仍被追捕。警察说我的案子是广西重案，如果我被中共绑架回去，我最少要坐7年的监，他们还威胁叫我的儿子陪我坐监。邓丽婷还在求助贴文中表示，我们一家从中国逃到泰国，再逃到新加坡，都没办法申请到难民，亦没得到政治庇护，其他申请石沉大海。我知道台湾没有难民法， 但是我们真是走投无路，先来向台湾求助。台湾出入境表示，邓丽婷一家三人为来台转机旅客，转机期间提出前往西方国家的诉求，但因没有前往西方国家的签证，所以无法前往。现依据入出国及移民法第50条规定，已经安排前往第三国。邓丽婷讲，今年6月3号，我在视频号、微信、微博、抖音发布一条支持六四的视频，很多人转载、转发，导致视频号、微信、抖音全部被封。6月4号，我和儿子在重庆被捉，警察当着我的儿子的面对我进行审问、威胁、推拉撕扯，给我儿子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我们住酒店，他们在外边对我进行监视，随后的日子我们不敢回去。邓丽婷表示，从那一天开始，一家人就被跟踪骚扰。7月20号，当局将他在国内的所有视频号、公众号全部注销。他觉得不妙，匆忙买机票逃亡。他们飞抵泰国，连续几日去泰国联合国难民署申请庇护都被拒绝。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人员说，劝他离开泰国，说这里太危险了，中共那边给他们压力，不给我申请。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2号采访了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台湾政府并没有对中国的那些异议人士的一种叫做庇护机制和港澳条例第18条不一样，对香港人有这个机制。所以对于反送中过来的那些因为政治原因而来的香港人，是有特别的一个专案处理，但是对于中国的情况就没有。那他现在拥有的方法可能是一个紧急救助或者叫做替代收容的方式来做，但这个只是有权这样做，也都没有义务这样做。通常的一个大问题，你到达桃园机场还没有得到台湾政府或者有关人取得同意你入境，那我可以相信获得跳机成功率是零，没办法留在台湾。桑普解释说，台湾政府能够做到的就是将求助人士转到第三国，有很多跳机成功，你翻开所有的有关案例都极少数是能够留在台湾的，有偷渡从厦门到金门上岸之后能够成为国民的人有，以前都一直有，但问题这个案件非常少，而且经过非常严密的观察和实践，台湾并不是难民国家，亦都没有难民法，亦都没有庇护法，通常是转到第三国。邓丽婷的想法亦没有说一直要在台湾居留的，他亦没有这个要求，他只希望按他的意愿能够到自由国家。希望之声记者海特潘卓采访报道。印度尼西亚很快会对一些中国商品征收高达200%的进口关税，因为大量中国产品涌入印尼对当地制造商造成了沉重打击。专家认为征收更高的关税可能会导致中共的报复，但是对未来中国产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印尼贸易部长祖尔基夫利·哈桑7月宣布，政府将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服装、鞋类、电子产品、陶瓷和化妆品等产品征收高达200%的进口关税。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当地企业并防止企业员工失业。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2023年双边贸易额超过了1270亿美元。祖尔基夫利说，进口产品的大量涌入导致纺织品厂关闭和大规模裁员，这个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根据劳工塔拉工会联合会的数据，从2024年1月到7月，至少有12家纺织厂停业，导致12000多名工人失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